所以我们需要把神放在首位，首要的地位。只有当神在每一件事上放在首要的地位以后，我们其他的需求才能被放到适当的位置。那我们需要知道，在耶稣讲完路加福音一到四节的这个关于祷告的教导以后，他并没有结束，他是继续还讲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同时他也为了整段的祷告的教导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需要把路加福音第一十一章的第一到十三节的经文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要把它上下把它连贯起来，因为这是耶稣关于教导、关于祷告非常主要的教导。所以今天这一段祷告的教导，我们必须以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的那个主导关于祷告的教导为基础来解释下面这一段。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一章五到十三节，那个耶稣关于这篇祷告的教导，似乎以一个我们一般人形容为朋友有所求的比喻来开始的，但结束的时候却是出人意料之外。这个教导主要所谈论的，别搅扰我了，门已经关了，我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呢。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因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那不顾一切的恳求而起来，把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我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着，敲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得着，寻找的找着，敲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做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求鱼，还倒拿蛇当鱼递给他呢？或是求鸡蛋，倒把蝎子递给他呢？这样你们尚且不好，你们虽不好，尚且晓得把好珍物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要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我们对这比喻有一些误解哈。我们一般认为哈，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是一个比喻。那这段经文其实我在不同场合也讲了其中好几次哈，我还是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比喻啊。所以我这次因为我在这个教会连续讲了好几次都是讲比喻嘛哈，所以我认为一直也认为是一个比喻哈。那我等一下解释说为什么我现在有一些想法不同哈。然后在这个讨论的时候，这个比喻之前哈，我们应该先提出一些我们以往对这个比喻的一些我可以说是被误解的地方哈。好，你们听听看我这个我说的误解这样是不是有道理。这个被称为半夜朋友有所求的比喻齁，我们的理解齁，因为你听很多讲到嘛，我们理解是这样。这个人半夜有朋友来到，他因为自己家里没有足够的餐饮齁来款待朋友，他不能又像我们在台湾一样可以到楼下的 7-11 去买的东西给他朋友吃嘛齁，那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到邻居那地方去求。那我们认为他敲门哈，而邻居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也从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啊。然后我们认为哈，这个人继续敲打，高声喊叫，因为他不知羞耻无礼，终于这邻居不得不给他所求的东西。我这是传统上我们读出来的哈，我们读出来是有这种感觉哈。但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哈，你就知道有几个理由来说这样的想法是有误差的。怎么说呢？第一个，这个故事里面并没有说他有没有敲门。那仔细读，一般我们查经就要仔细读圣经嘛。他没有说他敲门嘛，那我们认为他敲门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讲叩门嘛，所以我们就认为他敲门。然后我们认为他高声继续敲打，高声喊叫，直到邻居不得不给他所求的。那这些描述都没有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一般认为都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看法来是一个单字，我刚刚讲那个单字哈。那我们等一下会仔细来看。那第三个哈，从一些译本，例如和合本中，我们看出来哈，比喻中这个人哈，其实已经从他的邻居得到一个答案。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不。那如果是你根据这样的解释，那我们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问题就很严重了。 当我们向神祷告时，神给我们一个不的答案。那么这个比喻是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让神照我们的旨意行呢？啊，你就知道那个，你若解释有一环那个错掉的话，一是一环扣一环下来的话，都会乱掉哈。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比喻所谈论的问题，很明显，这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二到四节耶稣所教导关乎怎样祷告的一部分。哦，我们需要先从上下文文脉，而不是关乎如何祈求石头、蛇和蝎子的教导。怎么样祷告和如何祈求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哦，我们先弄清楚这个观念。由于我们对比喻的解释会影响到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到底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关乎祷告的哪些方面。是要我们厚颜无耻的祈求呢，还是耶稣向门徒确认神将会实现他所有关乎将来会赐下圣灵的应许？哦，那所以在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哈，在所有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耶稣教导门徒关乎怎样祷告，都是使用我还是使用我们？都使用我们，都是复数。所以他指出说，那个教导的祷告是讲我们在团体性的祷告，而不是自己私底下的祷告。甚至你私底下祷告，你也需要有一个我们的观念，就是你看全世界所有同样信主的基督徒，同样一起啊，一起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啊。那我们是与每一个祈求同样东西的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不是为了祈求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来祷告。那事实上，我们所祈求的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到四节中所说的，就是说今日的饮食、罪的赦免以及得到神的保护，这些可以是给自己的，也可以是给团体的哈。那这边都是生活上最需要的啊。那这个比喻如何来解释，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耶稣所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每一件事来看，在我们祷告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应该来到神面前祈求我们所需要的？哦，这答案当然是是嘛，哈。但是假如我们清楚的听到神的回答说不的时候，好像保罗在这个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他为他那一根刺向神祈求的挪开嘛，神给他答案说不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缠绕神啊，让他发怒，希望神最终说我实在受不了你的缠绕齁的骚扰，所以我改变神力，神改变他的心意齁，让你应业齁，或是我们应该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呢？那其实齁，这种坚持祷告的例子齁，在新约圣经是有教导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比喻，是寡妇和法官的比喻中讲得很清楚。但是那在比喻中有点不一样，这个寡妇她坚持，因为她没有得到她的答案啊，所以坚持祷告在信仰中是的属灵生活是合宜的，直到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当我们有一个答案以后，我们需要回答，如果是我们当然很高兴嘛哈，那如果不的话，我们需要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做的那样，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我们需要说，是我需要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比喻哈，到底是这一段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对比？比喻与对比不同的是，比喻基本上是一个故事，比喻就是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从这故事中他得到一个教训，所以他就讲他的教训。所以同样一个故事，不同人讲，他可以不同人给不同的教训。所以你看耶稣讲比喻，你应该看耶稣讲比喻后来的教训，而不是说那个比喻本身有什么奥秘啊。因为那个佛教徒他也有很多，像法轮功们也是很认真读圣经的哈，他也会读耶稣的比喻，然后去做他的解释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故事就看一个故事，然后看耶稣怎么解释啊。那对比是什么呢？ 对比是陈述一件事情，拿来与任何一件事情对比，就像说，就像这后来的经文，耶稣说，那你的一个父亲如果有儿子求饼，我们曾给他石头哈，求鱼给他食哈，然后对比说你们的天父哦是比父亲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哦。他讲那些事情哈，那些事情不是比喻，那是一个陈述一个事件，一个事实，然后拿来与神来对比，就人间的父亲与天父来对比啊。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他这里哈，在11章5到6节哈，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哈。这是一个这个人所遇到的困境，然后他说，而吕振中译本，那人薛林回答说，我门都关好了，门都已到，我孩子也同我在床上，我不想起来给你。那好、哦、这是一个耶稣一个羞耻性的疑问句啊、哦、耶稣是一个问题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场景，那用这个场景情况来与另外的情况来对比。所以吕振中的版本的话，他是用一个问号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11章5节开始有一个希腊字叫 tis，suppose。你如果看英文的 NASB 版本的话，11章5节就是也会讲说 suppose 啊。但每次当耶稣讲有用这个 tis 用这个字的话，他耶稣的其实是会提出一个问题，问当时的听众。而11章5到7节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耶稣所期盼的是当时的听众会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哦”那个邻居会不会是我会拒绝他的请求？他说：“不可能啊，不会啦，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我等一下解释哈。”所以接下来在路加福音11章8节，他解释原因哈、哦。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解释的原因。他怎么说呢？当耶稣使用 tis 这希腊字的，路加用 tis 来形容，就表示说耶稣是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能想象吗？你们能想象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吗？所以英文就又多了一个字 NASB 的哈，你看英文我一般看 NASB 哈，叫 suppose 哈，他是说他是期盼这些当时的听众会告诉一种非常负面的答案。说是不成，也是说你能想象这种情形吗？你有个朋友半夜到你这里，然后你邻居向你邻居要借三块饼，然后他邻居讲一大堆借口，你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吗？啊、嗯，他说这个人哈，其实很讨厌你，啊、嗯，他说他想一大堆理由，说我已经上床了，门已经关了啊，孩子也在床上了，也不能起来给你哈、嗯，所以他是问说这种情形有没有可能发生？就你邻居对你关系非常不好。但是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当时的听众会跟他讲不会，啊、哦，为什么？有原因，啊、哦，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不要拿现在的想法去想那个邻居哦。当时的村庄都很小，隔音设备很差啊、哦。那半夜那个太阳下山以后，大家基本上都没什么声音嘛哈、哦，没什么声音，不像我们现在每天我们大家晚上都还追剧啊、追韩剧啊，或者有人忙着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都被声音的整个吵的，当时没有很安静，所以一个人哈，只要哈不敲门，他讲一句话哈，全村的人都听得见。啊，我们要先设身处地讲那是环境，中国农村也是这样嘛，啊，然后他要点是这样，那个邻居很讨厌你，哦，而现在是半夜，他已经睡觉了，那门已经关了，他心里会想一大堆理由哈，哦，他不愿意起来，但是他非要起来不可。哦，因为这样，其他邻居都听到了。如果他没有起来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写说：“哇，这个人真的是给他的邻居难堪了、啊，而且要给我们整个村庄的人都没有面子哈。”他自己哈也会成为羞耻啊，人家会觉得看不起他，他就没有面子，他会丢掉面子。他不止丢自己丢面子，也把我们整个村庄的面子，其他人的面子都丢掉了啊。所以。当时的听众会认为 虽然他已经睡觉，门已经关了，孩子也同他在床上了，他不愿意起来，但是他非要起来不可，照这个人所需求的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邻居是有荣誉的人啊，他需要保护他自己的荣誉，他就要保护他自己的面子。这是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我们能得到的结论。那我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花了30年时间在中东的农村去生活。他后来专门解释比喻，我是从那个他的课程中去得到的。那除了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外，这里还解释牵到一个希腊字的解释。故事中这个希腊字 Anadeia 照字面的意思，照字面的意思，它是一个羞耻加上一个 a 哈，那意思 n 哈，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反过来哈，就是 to be without shame， 就是没有羞耻。因为这圣经在圣经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一次，所以有一些译本就换成什么情势迫切的啊，什么 persistent 啊，很多一直很多意思。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有两个可能的意思齁。一个是说没有羞耻的齁，无耻的齁。一个是成为没有羞耻的齁。就是没有羞耻。但是到底这个没有羞耻是指那个敲门的人还是指那个邻居齁。那如果是照了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齁，我们应该以字面的意思来读，它就成为没有羞耻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文脉来看的话看不出来，因为讲，因为他在那个这一句之前有一个断句，哦，有一个断句，哦哦，他 but， 所以你就不能说这个字到底是指那个敲门呢，还是指那个邻居，哦，他没有羞耻。但是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讲，他是应该是说那个人为了要自己成为没有羞耻的，所以他一定会照这个人所要求的来给他。哦，那如果是成为无耻的，是指那个敲门的人的话，那就是一个坏的一个素质。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他这个邻居这去敲门那个人他没有羞耻，所以他后来得到他所要的。哦，所以这是一个解释的一个困境齁。但是我们若从文脉从后面的来比较，我们就知道说他这里其实是一个对比。耶稣拿这个朋友跟邻居的关系来对比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那接下来就是他用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对比齁，一个对比。所以他这里其实说，他说你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有问题。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而我们的神并不像我们那个邻居那个的邻居一样，他有一大堆理由，他就不喜欢你，他一大堆想要给你拒绝，但是他还是不得不给你。因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要维持他自己的荣誉。那一个慈爱的父神，他是慈爱的，他也是会为了自己的父为自己的名誉，他更会并没有说明哈。篇的信息其实是在讲一个事情，不要担心哈，神是信实的，我们会得到。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敲门，我们要等待，等待什么？等待他被开门哈。所以是大致上，他只是这样讲，他没有去讲细节哈，没有讲细节哈。那我们跳到第二个段落，他这里说哈，11章11到12节，他是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那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这里讲到说，这个给予的对象是谁呢？施予者是谁呢？是父亲。哦，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但你们这些中间做父亲的哈，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那然后接下来齁，第三个段落跳到说，现在的人施予者变成天父齁，而所赐下的礼物是从天上来的圣灵齁，施予的对象是给求他的人。所以他对比说，地上的父亲他虽然不好，他还是 我讲正常的父亲呢，也有不正常的父亲哈，他也知道拿好东西给他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他就会把那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从天上来的圣灵，施予给求他的人啊。所以耶稣在讲说，所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所谈论的应许是根据于什么呢？根据于是父子的关系哦，父子的关系。我们能祈求寻找透明，因为有这层父子的关系，这是第一个要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所有祷告的基础都是因着这父子的关系，而这也对应主导文耶稣在十一章四到六节要我们能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的主要的要求，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与天父有正常的关系。而在马太福音七章九节登山宝训那里耶稣也做了类似的教导。所以这里原则是说，父亲会照顾他的孩子，当孩子有需要来的时候，父亲会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应许。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的应许是这里教导的第二个要点。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礼物将是最好的。他这里讲三个实例，我想就把它跳过去，我时间有点赶。他结论是这样，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注意到一点，在这之前并没有谈到圣灵，是不是？你看到整段经文没有谈到圣灵。那与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那里讲的，那里是不是用圣灵，他是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里没有谈到圣灵，因为那里不是关乎祷告的教导。我们要假设你虽然是同样的类似的教导，在不同福音书，我们要假设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很多场合讲过重复讲同样的教导，或者类似有一点改变的教导。所以不要说哦，真的不太一样，什么没有必要浪费那个时间，因为你想想看，耶稣在世三年的教导，我们只留下两百句话，所以表示说很多是他是重复讲很多次，在不同场合哈。那在这里，在马太福音没有讲到圣灵，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灵。那圣灵怎么放到这个教导里面呢？那有一些学者解释说，因为这是一个缩小版的哈，它好东西要比较大，所以把它缩出来一点好，比较小的那个。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这经文的文脉是关乎怎样祷告啊，怎样祷告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看下去哈。看到这关于圣灵赐下圣灵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但是他是远远超过这世界所有最慈爱的父亲。这个世界最慈爱的父亲知道怎么把好东西给他儿女，那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那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需要从那个当时的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时刻，当耶稣讲这教导的时候，他还没上十字架，五旬节还没降临，但是门徒们知道圣灵，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圣灵，他们读创世纪，因为知道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让万物成形。那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把创造的功劳归于圣灵，在约伯记三十三四节，以利户也说到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了。所以在犹太人在旧约中，他们知道说，当圣灵临到士师的身上的时候，临到巧匠的身上的时候，临到士师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临到巧匠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制作会幕和建造圣殿。那神的灵降在大卫，也降在先知，也降先知以西结、弥迦和撒加利亚。所以犹太人知道说，当圣灵神赐下圣灵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来做每一件事情。那更重要的是说，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圣灵会被大大的浇灌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这基本上是从约珥书2:28-29哈。那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重要，我就把它念一下。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犹太人将圣灵与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国度都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当时是对弥赛亚国度来临的盼望，基本上是连带着有祈求神要赐下圣灵的应许哈。那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呢？最主要的经文就是在以西结书36:25-26哈。他那里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换一句话说，神应许说，有一天我会让你的灵魂重生，住在你里面，而且更重要的是36:27那里所讲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而当耶稣教导这段路加福音11:1-13的经文的时候，这一切都还没发生。所以犹太人知道将来圣灵要来进入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顺服遵行神的话啊。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当他们有了圣灵以后，他们就有了源头，不只有了供应，因为这圣灵就会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给他们属灵的智慧，让他们去面对所有他们所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所以这是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话，耶稣这样的教导是要他们祈求圣灵，向天父祈求，祈求神的国降临，让那个圣灵早一点赐下来。那么如果换成这段经，换成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在五旬节降临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有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如果继续看这段经文的教导呢，这里头牵涉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加倍的感动。大家还记得列王记下2那里，那是以利亚他在世的日子快要结束，他要被火车接走，那个火车不是我们那个火车了，是神要派一个东西把他接走。他那时以利沙紧紧地跟着他，那以利亚就问他说，他说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为这是列王记下2:9-10哈，你有经文自己看，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为你做什么，使转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不得着。这讲一个观念，就是圣灵加倍的感动，这不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吗？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大胆的祈求，坚持不懈的来求，释放我们心中所有的东西，我们也祈求圣灵加倍的感动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更多的感动，我们不只有了供应，我们也有圣灵而来的那个属灵的知识的源头，让我们能够熟悉神的话语，就让我们知道到底神是怎么教导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能够分辨是非，看透谎言。因为现在的宣传非常非常厉害，你看那个反基督的言论在以前的老一辈的媒体啊，都铺天盖地的都给你洗脑齁。就让我想到那个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入耳入心入脑嘛齁。那佛教徒一样，他们也是入耳入心入脑入坟嘛。所以天天给你洗脑，你慢慢你脑筋就改变，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齁。那我们需要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能够知晓神的旨意和神的真理，将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指引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祈求，然后寻找，然后叩门。 我们也知道神喜欢我们这么做，因为神有他完美的爱、完全的智慧、完美的能力。好像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那里所说的，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对他对神对他的儿女也未尝留下一些好处不给他们。所以这里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祈求圣灵，他这里是说神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事实上当我们来到神那里去，不管我们向神求什么，以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耶稣所教导关于祷告的内容来祈求神，神就会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寻求训诲，神给我们的一位训诲师来帮助我们。我们寻求帮助，神就给我们一位帮助者来帮忙我们。我们祈求真理，神就给我们真理的教师。我们祈求能力，神给我们有能力的圣灵。我们祈求智慧，神就给我们那个智慧的灵。我们寻求引导，神就会给我们那位引导者。所以我们向神祈求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等等，神给我们圣灵，那这些所要的品德就会从我们的身上能发出来。这位慷慨的神，我们祈求礼物，神却给我们那根源，这是难道不是很慷慨的事情吗？神赐给我们圣灵，当我们有得到圣灵，我们有更多圣灵加倍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做到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五节内所讲的那个，是我们知道怎么样让神的国度能够临到，先临到我们的身上，让神的旨意先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最后结论是，神赐给我们圣灵，这是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有神的圣灵的时候，加倍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每一件事情。甚至保罗他也祈求神会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如果看以弗所书一章17到节的后半段，就让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拥有的，而这些是给那些祈求的人。我们祈求神不是给我们圣灵所拥有，神给我们圣灵。神并不是像那个邻居，他被打扰，他心里不愿意，想要叫你走开，但是他还是因着面子才给你。神是爱我们的，他是慷慨的，他能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虽然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无法理解圣灵，但是我们仍然祈求圣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重要的节骨眼的时候，知道怎么样走上一条合乎神心意的道路。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有说，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被谬充满谎言的时代。主，当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发展，我们想到是不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要临近。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的这一切，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就会给我们圣灵，就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处的每一个困境、每一个光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从众多的谎言中间能看到神的真理，知道怎么样让神的国度能先在我们心中，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运行。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教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